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就有点严肃了啊，它是一个悠悠神父他所提供的故事，是他自己进入教堂的一次经验，非常特别。在2004年的六月，他因为有事，所以到一个大城市去。那天上午，他走出火车站，尽管街道上人潮如涌，但是他自己呢，却旅途困顿。由于天气不错，不像想象中那么热，所以他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就住到离机场比较近的一个旅馆。稍微休息之后，他看一看飞机还早，所以呢他就决定要到附近的教堂去领修和圣事，然后呢再去朝拜圣体。由于好久没有到这个大城里，城里的道路他已经不太熟悉了，几经周折他才找到了主教座堂。找到之后，他松了一口气，怀着一颗感激的心，他觉得边走边想，然后呢很快的呢他就跨进了教堂。在他还有五六步就要跨进教堂的大门的时候，有一个老伯大概60岁左右从门房冲出来，挡在他面前大声地说，你谁呀？干什么的？悠悠神父愣了一下，马上满脸堆笑说，哎，老伯，我是一个神父啊，不想在这里请这里的神父办个告解。神父都不在，都出去了，你明天早上8点以前来。悠悠神父他不愿意就这样放弃，他就说，哦，是吗？神父都出去了，哎，可是这里是主教座堂，哎，我相信神父不止一位。哎，我刚才说的你没听见吗？明天早上来，你快走吧。这个老伯转身就进门了，悠悠神父赶紧说，哎，老伯，那我可不可以到圣堂里去朝拜一下圣体啊？不行不行，教堂门关了，你明儿再来吧。对不起老伯，我今天晚上就要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也不行，老伯回答的斩钉截铁，好像看来实在没有办法了。悠悠神父退而求其次说，老伯，那圣母是有人吗？我可以去看一看吗？这个老伯似乎不太愿意跟他多说了，翘起大拇指往右边指了一下，然后就走了。悠悠神父进了圣母室，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只好又走出来，心里在想，难道我真的白跑了一趟吗？诶，他突然发现圣母室对门还有一个房间，里边似乎有人在说话，所以他走进了那个房子。里面坐着两个大概30岁上下的妇女，实在不知道她们是不是修女。她们发现有人走进来，其中有一个抬起头来，用温和的态度问他说，有事吗？悠悠神父就告诉他，他想找一个神父办告解。但是门房的老伯都说神父出去了。这时候其中一个女士平静地说，哦，神父在呀，有神父的，你去找吧。悠悠神父听到这句话精神为之一振，因为他终于可以找到神父了。刚才门房老伯的那些话显然是在骗他的。在那位女士的指引下，悠悠神父就向神父的住所走去。当时是午饭时间， 他在餐厅找到一个打饭的老神父，说明来意之后，老神父说，我病了，也老了，不方便，你去找年轻的神父吧。于是循着神父门上的门牌，找到了老神父介绍的年轻神父，举起手来，又由神父敲了三下门，没有反应，他又敲了三下，还是没有动静。又由神父决定站在门口等。两三分钟之后，出来了一个年轻的神父，穿着很精神，人也很帅气。见悠游神父站在那儿，就问他说，刚才是你敲门吗？悠游神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因为在自己弟兄面前，当然要告诉他，他自己本身就是个神父。说明来意之后，那个年轻的神父就说，那你等着啊，我正在接一个国际长途。说完，神父就进了屋去了。回到院子里，他跺着方步，等着这个年轻神父来到。这时候，门房的那个老伯又看到他了，劈头就问他说，你还在这儿干嘛？又有神父说，我找神父啊。哎，不是跟你说了，神父都不在吗？哦，对不起，我找到了神父，神父要我在这儿候着呢。这个老伯听了之后没有任何表情，只说，哪个神父啊？哎，你要找那个神父是吧？那你到门房去登记。在悠游神父填单的时候，老伯还强调，哪个神父接待你，就让哪个神父在上面签名啊。二十分钟之后，年轻的神父来了，就在门口喊道，老张，你把圣堂门开一下。悠游神父心里呢不禁犯了嘀咕，原来圣堂的钥匙其实就在门房老伯那儿。终于悠游神父花了好大的功夫，可以跪在神公架前。领完了修和圣事，神父和他握手说，我就是这里的神父，是管堂务的，以后到这里来有什么事你就找我好了。悠游神父连声的道谢，然后他开始跪在圣堂前念补俗经。还没念完，门房的老伯又进来了，连连催促他和另外一个女士要赶快出去，因为他要关教堂了。他忙着说，那我可以到圣堂外面把补赎经念完吗？老伯终于首肯了。念完补赎经，在院子里又有神父稍微走了走，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不紧不慢的经过门房，走出了这个主教座堂。上了飞机，一天的疲累加上优美的音乐，悠游神父闭上眼睛，但是白天在主教座堂的经验一幕幕的都出现在他的眼前。悠游神父不禁想，一个神父在一个大都市的堂里想请求修和圣事，竟然是如此的不容易。如果是一个陌生的平信徒呢？悠游神父不敢再想下去，在迷迷糊糊当中，他睡着了。 教堂里面啊，那个门房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是，
他等于是天主圣殿的守门人啊。
嗯、
那我们从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当中可以看到，其实那个守门人关乎着整个队伍的胜败啊。
嗯、
但是，我发现好像很多教堂的守门人呢、啊，他其实并不那么积极的去扮演那个守门人的角色。
嗯、
那究竟我们在许多的教堂里面啊？往往就是这个守门人呢，也许就把我们的羊赶到圈外去了啊。那怎么样让这些守门人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呢？
我想为一个守门人来讲，他就社会的评价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啦。就是说，一般社会人对于守门员。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叫顾问啊、顾问的名词意思就是顾门口。对，那很多这个现在有很多的大厦就需要有一个顾问或是保全人员来当这个。
顾着门口等别人来问。
对对对、所以他平常工作大概就是收收信，然后有时候甚至要催讨这个房租、然后整个大楼的安全等等的。所以一般的这个守门人员他的职务是这个样子，所以给人家的社会观感大概是这样子等级的工作。如果一个圣堂的守门人员也是这样子的职务内容的话，那就很可惜，因为圣堂本来里面住的应该是最主要的还是天主住在里面，所以他要让人家感觉到这个是一个舒适的，可以让人家可以安心跟天主讲话的一个地方。所以本来教会有安排守门人员的目的是要要求每一个进圣堂的人是正常的人，然后这个外带的打扮是可以适合恭敬天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博多路大殿进圣堂以前，他会要求你要如果你穿的是短裤 T 恤，他要求你挂一个披肩或者穿上长裤你才能够进去。虽然没有到穿西装打领带的地步，但是他让人家清楚的知道你现在去看的不是一个名胜古迹，而是一个圣堂，你进去的是一个天主的家。所以守门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守门它是一个教会的品位啊。我们神父是七品，所以守门好像是一品还是二品，有守门品，然后驱魔品、读经品、服敬品，然后六品跟七品。所以它本来是一个教会赋予的一个职务，很重要的一个职务品位，是要对教会有相当的认识跟熟悉的人才能够担任的一个职务啊。所以他要负责这个把关每一个进到圣堂里头的人来他在他的过滤之下很清楚的能够确认进来的人都是为了恭敬天主的人，而不是那个把这边当成贼窝的那些人，或者是太随便太轻飘的人，或者是一些醉汉啊、流浪汉啊，或者是一些小偷啊，都会被他拒在门外的。所以他在这个圣堂的一个外在的打点上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性。那所以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人物把他的工作当成跟外面的一个保全人员当成是一样的工作的话，那会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守门人也是一个品位啊。
现在取消了，就简化只有读经品跟服祭品，然后就是六品跟神职品。
嗯哼，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其实现在很多的教堂啊，他并没有守门的人啊。
是。
那教堂也许因为神父本身呢，他就住在教堂里面，然后他好像也就是守门人。其实我经常发现，就是神父他很忙碌。他可能要跟教友出去送圣体啊、探望教友啊等等，所以教堂经常是空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教友什么时候来，你没有办法预料得到。
所以这常常也是教会的一个两难啊，不管大堂或是小堂，我们又愿意圣堂是开放的，让所有的愿意跟天主讲话的人有一个很好的宁静的空间，可以在这里享受天主的所有的恩宠的留意。但是另外一方面，圣堂因为有这么神圣的圣体在当中，那如果有一些不法分子来 破坏啊，或者是来偷窃啊，或者是一些仇教者来弄捣毁圣像啊等等的，都是有很多教团也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甚至连博多路大殿也都有。所以现在博多路大殿一进门，门口那个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圣母怀抱圣师像的，就被一个那个疯子精神异常的人拿石头砖块砸坏的圣母的小指头断掉了，后来当然做了一些修复，当中也有人这个拿油漆去泼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圣像中间都隔了一个防弹玻璃，也是蛮可惜的。好，所以每一个圣堂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又愿意开放给所有的人，但是又怕这个无意来祈祷的人来里面进行破坏或者是偷窃，那个也是相当麻烦的事情，所以很多教会都处在这样子两难的一个情况。为经济能力许可的人的堂区，我想可以请一个人在开放的时间能够照顾圣堂，那他除了可以打点圣堂里里外外说一些这个清扫的工作啦，或者是为这个堂务做一些编写或者是一些杂物啦等等的，所以为一个经济能力允许的堂区请这样子一个人，我想应该是不过分的，因为他的工作其实应该大堂应该有不少事情可以做。但是为一个小堂请不起一个专职的人来担任这样子工作的人的话，我觉得如果这个堂区里头的教友够热心的话，可以组织那个守圣体的那个义工，守圣体服务员这样子的一个义工，那么大家轮班的来圣堂朝拜圣体，那圣堂是有人在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堂区又不用花钱去请人来担任守门的工作，那堂区里头也有人，那如果有人要找神父的话，这些来朝拜圣体的教友只要经过一些跟他们交代一声，就可以知道神父现在在哪里，要怎么样找神父最方便，我想这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折中的方式。
那我们知道就是微笑的服务其实在现在各服务业当中呢都非常的提倡，那教堂的守门人或者是朝拜圣体的义工啊，他要怎么样来接待这些陌生的人，因为来的人也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那他的目的也许不同啊，所以他是不是也要有一些训练，或者让他能够理解他要用什么态度来接待这些陌生的人。
基本上我会这样子想，就是一个人不会平白无故来到圣堂啊，他到圣堂当然有他自己个别的需求跟渴望，有的是歹意的，有的是善意的，但是无论如何，今天他来到圣堂，为我来说就是一个天主很重要的一个吸引跟邀请。如果每一个守门人他能够这样子看待这个人，这个陌生人，他会比较客气的去接待他，那他也会比较容易从如果这个人是天主请来的人，我应该要怎么样对待他，用这样子的态度来接待这个人。当然也许他有时候是被骗的，有时候是恶意的，那都无所谓，既然他是被天主这样子点名来到圣堂了，当我能够好好的善意的接待这个人，我相信天主自然会补足其他的部分，他这样子的一个善意自然会改变他，让他领受到这个地方是有温暖有爱的。
如果你是一个教堂的守门人，芳馨期待你的是用微笑去接待每一个陌生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到教堂祈祷的人，芳馨要提醒您，看看你自己的装扮穿着是不是适合进入天主的家呢？无论如何，天主的家需要你我共同来维护。想想看，你能尽什么力量呢？我们下次再会。Thank you.